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一，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欧盟已通过第15轮制裁方案，以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制裁更多的俄罗斯影子舰对船之外，欧盟还升级了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一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这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欧盟的新一轮制裁名单包括30个实体和54名个人，这其中包括7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具体为，对俄罗斯规避欧盟制裁提供便利的2个实体和1名个人，以及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向俄罗斯军工提供敏感无人机部件和微电子部件的4个实体。欧盟委员会说，这一制裁方案标志着欧盟首次对中国各行为实体实施全面制裁，这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禁止提供经济资源。此外，欧盟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相关制裁仅涉及出口管制。一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全面制裁的举措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欧盟非常重视中企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周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将考虑赦免纽约市长亚当斯。此前，亚当斯因联邦腐败指控被起诉。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赦免亚当斯。川普说，他肯定会考虑，并暗示亚当斯的被起诉是针对他对待纽约市移民立场的反应。川普谈到亚当斯时说，他基本上反对移民进入的做法，他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烈的声明，如这是不可持续的等。我说他会被起诉，几个月后他就被起诉了。亚当斯对5项指控均不认罪，包括密谋实施电信欺诈、向外国人索要捐款和行贿。他被指控接受旅行福利和非法竞选捐款。亚当斯也表示，他没有辞职计划，正在寻求连任。他的审判定于明年4月21号开始。川普表示，亚当斯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还没有看到这一切控罪的严重性。莫斯科时间周一，叙利亚流亡总统阿萨德发表声明，称他于12月8号从赫梅米姆基地撤离到俄罗斯。当时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他自政权被推翻以来首次发生。这份书面声明发表在阿萨德的 Telegram 频道上。目前他已经在俄罗斯获得庇护。12月早些时候，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反抗军闪电般席卷叙利亚，结束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50多年的铁腕统治，阿萨德被赶下台。阿萨德在声明中说，他离开叙利亚不是计划好的。他说，在叛乱发生期间，他从未考虑过下台或寻求庇护，也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一直留在首都大马士革，直到12月8号凌晨叛军武装分子逼近他才离开。克里姆林宫12月9号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向阿萨德提供庇护。路透社上周报道称，阿萨德几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逃离叙利亚的计划。10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助手、官员甚至亲属都被骗或蒙在鼓里。据 CNBC 报道，周一，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访问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并且宣布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 CNBC 援引消息来源称，孙正义还将在与川普的联合声明中承诺创造10万个与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的就业机会，资金将在川普任期结束前投入。这笔资金可能来自软银控制的多个来源，包括愿景基金、资本项目或芯片制造商安谋控股。孙正义一直是人工智能潜力的坚定支持者，并推动扩大软银在该领域的投资。他已在 OpenAI 中持股，并收购了芯片初创公司 Graphcore。 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总统后，孙正义也做出了类似的宣布。当时软银同意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目标是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日前 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消除包括腐败在内的纪律问题。习近平在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周一发表的讲话中警告称，党必须采取反制措施，防范任何利益集团、权力组织或特权阶层侵害或腐蚀党员。自十多年前上台以来，习近平就发起了所谓针对党内腐败的强力打击。然而，党内腐败问题至今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军队内部。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该讲话是他1月8号在中纪委重要会议上的一部分，但此前并未公开披露。周一公布的这份讲话表明，中共将进一步扩大力度，加强党内整肃。据中共中央纪委统计，去年约有61万名党政干部因违反党纪受到处分，其中包括49名副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干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